世纪洪水袭广东，中共网信办散消息。习家军提前熄二十大信号，轰动朝野。俄击中购物中心，伤亡难以预料。蔡总统满意度，台最新民调出乎意料。又出事，张庭夫妇再被冻结巨额资产。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越南新闻，我是林思明。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天是6月28号礼拜二，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广东省今年遭遇世纪洪水，其中粤北清远英德市灾情尤为严峻。前中共中央党校教师蔡霞6月28号在推特转发多张英德求援的相，同时批评话呢啲消息被中共网管封杀。蔡霞写道：广东朋友告急，广东洪水滔天。咁样嘅微信图片即刻被中共网管当局封杀。中共当局真系冇丝毫人性，日日嗌人民至上，嗌生命至上，而对人民正喺度遭灾嘅信息却全面封杀。图片系一篇求救文章嘅截图。其中写到，整个广东省北部大雨从5月21号起就没有停过，这一场洪灾已经持续了大半个月。6月22号北江的英德站遭遇历史最高水位，洪峰接近36米，超过警戒线10米以上，泼天的洪水都来了。文章附上英德市江南村的航拍照片，原来一片生机勃勃的陆地现在全部被洪水淹没，只剩下一座古塔孤零零地立在水里边。蔡霞27号曾经转发这篇文章的微信建联，现在打开里面的内容已经被删除。系统提示说内容因为违规无法查看。但是翻查媒体的报道，江南被水浸已经是5日前的消息。广东北江出现历史最大洪水。江南村6月23号水位一度去到3层楼高，300多名居民被困在村里边，只能够躲在高处等待救援。全村断水断电，无法对外求援。逃出来的村民在网络留言求助，说这个是最严重的一次洪水。24号新浪网一篇报道说，英德仍然被大水浸泡。在这个之后，中国网络上再都没有有关疫情的进一步消息。在微博搜索英德和广东洪水，清一色是官媒的宣传，渲染警察如何勇救灾民等等。微博账号中国气象爱好者分析说，今次出现洪峰的北江地位非常重要，它的向心型水系结构令到干流水位容易飙升，同时它的洪水出现在珠三角的头顶，对珠三角的威胁非常之大。法新社较早之前报道说，创纪录的洪水威胁着广州地区，而且面临风险的地区是富裕的制造业大省广东，其中包括广州和深圳这两个大都市。广深亦是很多科技公司的所在地。当地媒体说，广东这部分地区目前正面临着世纪洪水。中共市委书记蔡奇6月27号在党代会做报告的时候提出未来5年的讲法，一时轰动朝野。官方打掩护说这个是一宗新闻事故，不过背后的原因可能是未来5年这个时间跨度太过敏感。北京日报报道说，蔡奇在报告中提出未来5年北京将坚持不懈揸好常态化疫情防控，毫不动摇坚持动态清零。诡异的是，这一篇通稿发布几个钟之后，静静删去了未来5年这4个字。微博上有关未来5年的讨论亦都被屏蔽。官方给出的解释说，网民为5年都不能够回归正常生活感到愤慨。网络冲击令到官媒自我检讨。北京日报社长赵正云发文解释说，这4个字是记者擅作主张误加的，是媒体层面的操作失误。 原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亦都连发两条微博话，删咗未来五年呢四个字系应该嘅，系顺应民意，因为冇人希望北京未来五年会过得好似今年上半年咁样。不过有网友截屏证实，未来五年呢四个字并唔单止出现喺北京日报、北京电视台嘅报道里边，亦有呢四个字，仲被郑重其事咁放咗喺小标题之上。顺应民意更唔系中共官场同官媒嘅作风，更加可靠嘅解释系，未来五年呢四个字意味住下一个任期仍然系习近平掌权。呢个话题喺二十大前确实系太敏感啦。作为习近平嘅心腹，中共副国级官员蔡奇唔可能冇呢一种政治敏感度。佢喺党代会咁重大嘅场合谈到咁敏感嘅话题，可能系故意试水，亦可能系用劝进嚟讨好习近平。如果系咁，呢四个字好快就删除，可能系重要嘅政治信号。民间有观点指出，胡锡进快速出面否定未来五年，唔可能系为百姓代言，而系证实中共高层确实有人反对习连任。最近中共高层权力斗争嘅各种传言热度越嚟越高。六四学运领袖王丹在最新的直播中分析说，这个是因为部分人将改变中国的希望寄托在中共元老身上，但其实中国变革的机制是在民间。王丹认为目前流行一种悲观的判断，认为中国人习惯了被奴役，不懂得反抗，但是这个就犯了历史经验上的错误。而家越嚟越多嘅资料证明，即使喺大饥荒时期，各个省都曾经发生过上万民众抢粮食嘅事件，只不过都被中共抹掉咗。连大饥荒时期都有反抗，更唔使讲后嚟嘅西单民主墙、八九民运等，中国人嘅反抗接二连三，一直喺度发生。另外，王丹提出反抗唔系只有大规模政治抗争，仲包括日常嘅抵抗。譬如当年的洋街，这个是中国底层社会，更加是每日都在这里发生。他特别提到原《华尔街日报》记者张燕的一本著作《野草：底层中国的缓慢革命》，书里面讲了三个底层抗争的故事，包括旧屋被拆迁集体上访、法轮功信徒的女为母亲申冤和维权律师起诉地方政府。王丹话，作者要讲的是中国的普通老百姓确实有奴性的令人绝望的一面，但同时如果你真的沉入到底层去看，会发现很多中国人表现出坚毅不拔和勇于反抗的一面。书中讲出一个重要结论，在中国结构性的转变正在进行当中，变化是势在必行的。王丹话，张燕还讲了非常重要的一句话，未来中国的改变推动力不是来自共产党元老对习近平的抵制，而是来自我们很少听见的人物。换句话说，来自我们根本不知道的人，譬如决定控告政府的律师，试图揭露警察暴行的妇女。这些事无论是否成功，其实都是一种抵抗，而且都是中国埋下改变的种子，并缓慢地导致一场革命。就在 G7 首脑在德国讨论援助乌克兰的同时，俄罗斯加大攻势。6月27号发射导弹击中位于乌克兰中部城市克莱门丘克的一间购物中心。目前已知至少13人罹难，超过50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日在 IG 发布一段影片，整座购物中心已经被熊熊的大火吞没，浓烟蔽日，消防正展开救援。泽连斯基写道，老百姓努力正常的生活却激怒了侵略者。俄罗斯军队向商场发射火箭弹，那里有1000多名平民，伤亡人数无法想象。台视新闻网报道，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对克雷门丘克购物中心的攻击是欧洲历史上最胆大妄为的一次恐攻。22号较早的时候，泽连斯基和 G7 领袖开网络会议的时候表示，希望西方协助乌克兰在今年冬季之前结束战争。 最新民调显示，在中共封杀台湾石斑鱼以及台湾部分电价调升的背景底下，台湾民众对蔡英文政府的满意度却有明显的增加。美丽岛电子部6月27号公布2022年6月国政民调，受访台湾人当中，在6月对蔡英文总统执政的整体表现有 54.5% 满意，42.2% 不满意，满意程度比上个月增加 4.6%。对行政院长苏贞昌的整体施政表现，有 46.8% 的受访民众表示满意，46.1% 不满意，满意程度亦都比上个月增加 3.8%。民调报告专门提到中立的民众，当中有 36.8% 的受访者满意苏贞昌的施政表现，有 52% 不满意，满意蔡英文的比例高达 78.6%， 不满意的是 13.7%。 至于对执政的民进党，有 46% 的受访者表示有好感，比上个月增加 3.0%，40.2% 表示反感，比上个月减少4%。台湾演员张庭、林瑞阳夫妇因为涉及非法传销，在去年年底被查，名下的房产和资金都被冻结查封。不过事件并未结束，6月27号再传出他们有949,600元人民币的财产被法院冻结的消息。据新头壳报道，天眼查 App 显示，林瑞阳、张庭名下的上海达尔威贸易有限公司近日被法院查封，价值949,600元的财产被没收。原因是公司和德胜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相关建设工程设计的合约纠纷。之前，上海达尔威因为拖欠德胜公司工程设计费被起诉。张庭和林瑞阳夫妇近年在大陆生活，据说靠电商和房地产累积了1200亿的身家。去年年底却传出公司涉嫌传销被查，20亿人民币的资产被冻结。上个礼拜，两夫妇才透露很艰难追回部分遭到冻结的资金，估不到才仅仅几日之后再次传来噩耗。这次的新闻已经播放完毕，好多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或者是分享给你的朋友，也是对我们的支持。多谢。